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成都讲法班前后，作者贵阳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31日。我是93年在贵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听了师父第一场报告会后，我被师父的高深法理所折服，因而师父在贵阳办的三七班我都参加了。通过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内，以前曾八方求医以及练各种气功都无疗效的多种疾病，如脑震荡、胃下垂、肾炎、失眠等，不治而愈了。我的内心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94年5月，原贵州辅导站站长得知师父近期要在成都办班的消息，大家听说后非常高兴，都想去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当时师父正在重庆传法，我与站长乘火车先到重庆，找到办班地点，师父正在讲法。师父讲完法后见到我们很高兴，招待我们在路边饭店吃了饭。随后在师父的住处，我们向师父汇报了贵州大法弟子学法练功及弘法的情况，以及我们想提前到成都的想法。师父很高兴，师父要我们在重庆再住两天，我们谢谢师父的关怀，于第二天赶到了成都。由于当时成都了解大法的人不算多，我们就想找气功协会的人帮助宣传，因环境不熟，加上魔的干扰，我们坐了一天公交车也没找到气功协会的所在地，头脑昏昏沉沉的，总是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人搞得很疲劳。第二天总算找到了气功协会一位姓汪的负责人，他是某功法的头目，我们向他说明来意，那人却很不友好，我们明白了不能依靠他们来帮助宣传大法。我们就组织贵阳区的学员每天一大早上午六点在文殊院等许多公园里挂上法轮图和各个练功点的标志。学员们身穿黄色练功服，打开录音机放法轮功练功音乐，整整齐齐地在练功，这样一下子就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大法，各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安排一些学员练功，同时安排一些学员搞咨询，回答人们的疑问。当地人都感到很新奇，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更不知道有法轮功办班的事。贵阳的学员就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大法，并告诉他们这期大法学习班在当地办班的时间、地点，告诉他们大法的珍贵、机缘难得。为了使成都更多人能够得法，贵阳学员每天都坚持到各个公园去练功、弘法。重庆办班结束后，师父立即赶往成都给成都有缘人传法。师父不顾休息，生活也很简朴，每天都是一碗面条或两个馒头。师父对弟子言传身教，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是提前到会场门口等着工作人员来开门，从不迟到。在成都办班期间，从开始到结束，每天都有新学员进班。他们开始是坐在后面，而且还从自己家带来各种花和矿泉水放在讲台前，其他功法叫做接信息。 他们听师父讲法，听着听着就逐渐往前移。怕干扰师父讲法，贵阳的学员就阻止他们。可是师父慈悲，叫住了贵阳的学员，让他们往前坐。开始了解大法的人不多，许多人都没有报名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只想来听听热闹。一节课听下来，原来很多没有报名的人都纷纷报了名，正式参加了学习班。通过专心听师父讲法，他们都明白了，原来师父传法是真正来度人的，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什么接信息呀，什么治病啊，等等。由于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人传人，心传心，整个成都九天班都不断的有有缘人来得法。原来有师父身边的弟子带去的大法书，起初没有多少人要，剩下了很多，准备让我们带回我们当地。后来参加班的人多了，把我们要带回来的书又要了回去，结果还不够，很多人还没有请到书，他们就着急打听师父还要在哪里办班，他们要去参加。后来听说师父要在郑州传法，他们就跟去郑州进了班。此次成都办班，使我深切体会到，正如师父在经文悟中说的那样，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助道得法。那情景太真实了，给我印象太深了，至今仍难以忘怀。成都讲法班结束后，师父把远道而来的大连、北京、武汉、贵州等地辅导站的站长以及几位学员都安排在一起，开始了青城山、峨眉山、乐山之行。我们先到青城山，师父在前面走，手里拿着一张交通图，一边走一边摆动，我们想是师父在清理那里邪恶的东西。一路上师父像慈父一样关怀着我们，我们同师父合影留念。下山休息时，师父又亲自给我们每个人拍了照片，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到了峨眉山金顶，那景观漂亮极了，像在云彩里一样，师父站在那里看，也叫学员看。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了佛、神、菩萨，还有龙等许多东西。最后到乐山，我们同师父乘一条船绕大佛游了一圈，又从大佛顶下到大佛脚下，走完了乐山之行。整个行程所有的吃、住、行一切费用都是师父花费的，没有让弟子出一分钱。回到成都的第二天，我们告别了师父和工友，准备返回贵阳。临行前没见到师父，当我们在启程下一趟汽车时，突然又见到师父。在我来说，这些跟随在师父身边的往事，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一样生动，永远都不会磨灭。因为他已经铭刻在了我生命的最深处。师恩大过天，生过海，弟子无以为报啊。
请听明慧义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承德大法学员义师尊》，作者承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23号。在1996年9月14日早差10分钟8点，
我准备去上班，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接完电话就往外跑。我和另外一位同修跑到了云山饭店的电梯门口，随师父来的弟子在这里接我们俩。同修带我们到1103房间见我们伟大的师尊，师父微笑着和我们握手，我们高兴极了，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刻。接着师父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时的法，还应学员的要求为承德大法弟子题词，真修大法他日圆满。师尊问了承德辅导站的情况，讲法后马上就要走，我们连给师尊斟点水的机会都没有，弟子们挽留，师尊说很忙没有时间了。师父讲了当时大法的红传形式，讲了邪恶的干扰，大法弟子如何正面对待，讲了经文大曝光的内涵，讲了怎样学法弘法，讲了将来承德会有许多大法弟子能够圆满。师父还风趣地对在场的一位老年弟子说，你怎么戴着帽子，是不是秃顶啊？你戴着帽子就不知道你秃顶吗？这位同修笑了，马上摘了帽子。另一位同修的腿曾经伤过，打坐很艰难，从盘上腿疼到结束，可就在聆听师父讲法中，觉得自己的腿咔响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师父在给他调整。在和师父一起下电梯时，这位同修跟师父讲他的背部一个地方，话说了半句就觉得自己不对了，很不好意思。这时师父没讲话，看了他一眼，他就感到一股很强的热流通透全身。从此以后，这位同修打坐时腿很容易搬上去了，改变了从头忍到底的状况。除此之外，大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师尊给我们清理了另外空间，我们的练功场感到能量很强，避暑山庄的练功场人数剧增，承德八县三区都相继建立了辅导站，我们按师父教给我们的大法弘传形式弘法修炼，不到3年的时间，大法修炼的学员发展到约3-4万人，为走入正法修炼打下了基础。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走过的路》节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立，遗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正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而不知方向时，正当在苦苦的求索中身心面临崩溃之时，1992年夏天，大学教研室的同事到我家，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刚刚参加了一个气功班，新学一种功叫法轮功，挺好的。我当时一听法轮功3个字，马上从床上蹦下来说，你快教我，我现在就学。他教了我抱轮，停下来说，你别着急，你可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保证你不会后悔的。我们平时关系很好，我相信他。几天后，我就带上儿子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代工报告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师父穿着白色带条的衬衫，那么高大，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位气功师真正一身正气，和谁都不一样。我和儿子静静地听，突然我发现师父身上有光，是金光，我儿子也看到了。我心想，真的是不一般啊，怎么这么好。
代工报告结束了，我赶紧跑到外面看师傅。师傅上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坐在拉货的车斗里。见到这个师傅，怎么心里那么高兴、踏实，就是想跟着师傅。我的丈夫从武汉大学放暑假回来了，我对他说，过几天我要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叫法轮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去吧，到时我用自行车接送你。我听了非常高兴。1992年9月7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正式参加了师父的10天讲法学习班。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太激动，太兴奋了。每天回到家，都把我能记住的内容讲给丈夫听。现在看是不对的，不能断章取义师父的法。在听法的这段时间，由于天天听师父讲，见师父的机会也多，一到中间休息或晚上听法结束后，我都想办法围着师父转，就是想见师父，什么也说不出来。师父走到哪儿，我愿跟到哪儿。有一天，听完师父讲法后，我和最后的几个人跟着师父从礼堂出来，师父和几个学员在前面走，我一个人跟在后边。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踩着师父的脚印走了起来，走了一会儿，脱口而出，踩着老师的脚印走。师父听到了我的话，回过头来看我，笑了笑。我回家开始练功打坐，从来没盘过腿，腿一上来，翘得像高射炮一样，没几分钟，腿痛得不行，腿痛，肚子也跟着痛，赶紧放下腿去上厕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坚持不了10分钟。有一次，我把腿搬上来，盘一会儿就痛，刚准备拿下来时，这时我看见师父出现在我的右上方，穿着西服，和白天是一样的师父形象。师父用手一指我的腿说，别拿下来。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盘腿疼的时候要尽量去忍。办第三期学习班时，师父关于法轮功方面的书还没出来，只有一本简单的薄薄的黄皮的书。学习班结束后，我在家开始一个人看这本书。打开书的第一页是师父的一张黑白照片。我仔细地看着师父，觉得师父怎么这么亲切啊。突然我的眼睛开始发紧，往里聚，眼睛在变化，像在对焦一样的在调整着。调整好后，只见师父的照片开始变化，一会儿一个镜头，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有一个镜头，师父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中国人，文人。又一个镜头是个典型的西方人，深深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两腮凹陷，尖下颏。我不知道这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有一些镜头，看到这些，我当时有点害怕，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赶快放下书。第二天我又拿起书，心想，昨天看到的是真的吗？如果今天我再看，和昨天看到的是一样的，那就是真的了。我端正地坐在椅子上，把师父的像正式地、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上立着看。一个一个的镜头和昨天一模一样，这是真的了。这时心里一动，想，那我借着师父的像，再看看我自己过去是什么。我找到一张我的全身照片，一看，也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翻着。我看到自己原来有4世是女身，只有我的前世是男身。这几个女身 怎么这么漂亮啊？看看我现在，我想，现在的形象比以前差得太多了，太丑了，怎么人越活越丑啊？有点不理解。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真的，也知道了一点师父过去转生的情况，但是不理解，为什么师父还会当外国人，怎么会让我看到这些形象？当时只是感觉挺好的，也没太往心里去，看到了就看到了，没当回事。这事也只是和几个学员顺嘴提起过。我发现自己在变化，变得心情舒畅，身体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一天中午睡觉醒来，刚睁开眼睛，我发现身体的左侧有一本蓝色的书，这本书翻到了一半的页码打开了，然后在书的旁边出现了一只水晶鞋。真漂亮啊，这只鞋透明的，放射着晶莹的光。这只鞋在我左前方开始动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看到这景象，我感觉到怎么这么漂亮啊，真美呀。那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当时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法轮功和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丈夫回学校去了，我的儿子自从听了师父的代工报告后，天目也开了，他可以从白白的墙壁上看到各种景象，像看电影一样。我对他看到的很好奇，每天都让他看房间的墙壁。他今天告诉我说，今天看到了一个和尚，是老和尚，在光光的头上还有九个点儿。明天他又告诉我说，今天看到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束花，不一会儿再看女孩时，她哭了。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并不在意，但对我儿子看到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整天让他看，形成了追求。当丈夫第二次回来时，他发现了我总让儿子看这儿看那儿的，就大发脾气，你整天神神叨叨的，让孩子看什么，不干正事。他的一顿脾气让我清醒了，那时虽然不明白是师父在点化我，但也觉得不能再让孩子看了，不然会毁了他的。有一次教研室的那位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咱们上老师家去。我一听当然高兴了，走。我又领上儿子露露，露露那时刚九岁，来到师父家，看到师父家已经有一些人在和师父说话，屋子太小了，我们马上出来了，在外面等师父。这是第一次到师父家，现在想起来还只想流泪。邪恶攻击师父有豪宅，这里我可以作证，纯属造谣。师父家住在一幢破旧不堪的，在长春来讲都是很老式的楼，没有暖气。师父家住四楼，一进门是一个很窄的小过道，右手旁是很小的小厨房，从过道进去，里面是一个小套间式的屋子，外面稍大一点，里面的一间更小，没有装修，只有几样家具，非常简单。墙上挂着师父自己用蜡笔画的几张有佛家、道家大觉者的画像，很醒目。师父的画画得特别好，有一套还在我这里保存着。师父家的墙壁还挂着一把剑。学员们陆续都走了以后，我们没什么事，只想见见师父就走。师父出来送我们，到门口时，同事把我和我的儿子介绍给师父。师父从上到下先看了看我，说挺好的，又上下看了看我儿子，说挺好。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一个问题，想了想后就问师父，老师，我怎么看东西都是好多个呀， 都在一块儿。师父轻轻地说，就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师父的话，知道这是正常状态，空间本来面目在我这儿反映出来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我对师父说，我以为谁都这样呢。师父没说什么。我天生的眼睛就是这种状态，看任何东西都是许多个，分不开，查不清，好像是在同时同地的空间中都搅在一起一样，但实际上又根本不是一个空间。所以对后来师父讲的空间我是能理解的。修炼前只觉得眼睛看书爱累，看书经常串行，看东西迷迷糊糊，有种不实之感，骑自行车也爱撞人，以后就不敢骑了。但我的视力又特别好，这种天生状态以往没在意，以为人嘛都这样，当参加师父学法班后才明白了。第三期学习班办完后，师父要到北京去讲法了，我带上儿子和同事等其他几个学员到车站送师父。在车厢前我们与师父合影，合影的有师父、师父的女儿、那位同事和他的小儿子，加上我和露露。师父上车了，开车前师父在车厢里与外面的学员说话，这时师父拿出几张名片给了几个学员，师父没有马上给我。我想师父给我我就接过来，不给我我不能去要。我站在那儿没动，这时师父看着我，把一张名片送给了我，我赶紧接过来。火车缓缓地开动了，我们一直看着火车走远后才离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